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第四讲，上节课呢我们把前边学过的十二门论的第一大段里头，他讲了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乘跟小乘不一样，大乘比小乘高，哎，为上。第二段是说这个十二门论呢就讲一个空字儿，你要是懂了这个空字儿，你就懂了这个大乘的意思，你就具足了六波罗蜜，哎，就是说你就能到彼岸了。上节课呢我们讲的比较赶，把这个主要是讲这个大小乘的区别了，引用了好多的佛经经论。我们这节课呢简单的把那个主要的精神概括一下，你来确切一下这个佛究竟是怎么说这个小乘的。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呢有一品叫做化成喻品，在这品里头呢佛打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说这个好像大乘啊，就是佛要带领一帮人到五百由旬之外的一个宝城里头去取宝，但是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叫什么呢，毅力比较差，哎，这个决心比较小，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呢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深山翻山越岭的太难了，太累了，五百由旬那个太远了，我不去了，我回去了。这个时候佛呢为了给这帮发不了大心，就是意志力比较差，水平比较低的这些人呢，为了鼓励他们去，就在三百由旬的位置呢用他的神通变化出来了一个城，说，哎，你看那儿啊不远就有一个城，因为他已经走一段了嘛，说那个城里头啊什么都有，哎，你到那儿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饮食啊休息啊都可以，想得到什么得到什么，用一个化乘来哄他们继续走，这是小乘。实际上呢到他到那个城里头之后呢都吃饱喝足休息好了，精神恢复过来了，佛就把那个化乘就收了，就把神通收了，告诉他们说这个城是我化的，也就是说阿罗汉小乘果，一个阿罗汉果一个辟支佛果，实际上没有这个果，是佛方便说法给小乘，哄着小乘啊，为了让他们继续修，因为这个阿罗汉跟辟支佛果啊几生就可以证，甚至当生就可以证，哎，它是一个小果嘛，所以呢佛哄着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果，让他们走到先修到小乘，然后他们休息好了之后，佛呢把神通收了，说这是一个化乘，真正的宝城啊就在前头，那还有二百由旬，这个时候距离已经走一大半了，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回小向大发心成佛，就有了这个力量，这是方便接引这些根性不好的人的一个方便说法。整个小乘这个关系在化乘喻品里头呢说的就非常清楚，大家记住这个里头佛有这么一句话，佛说呢，二乘所得涅槃非真实也，记住这八个字，就是佛让他们那个把化乘收了之后告诉他们说啊，你们好好想一下这个道理，你们没有到真涅槃城，哎，真涅槃城还在前边，你们所得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，这样呢让他回小向大，哎，去这个继续能够发大心去修这个大乘，修成佛的，这才能够真正解脱，这是化成喻品的意思。我们再来看这个楞伽经里头佛说的这意思啊，说什么是声闻种性，说修习人物我以未能见法无我故，就是这是说了小乘修的内容。小乘跟大乘什么不同啊，大乘是说我们梦中法呀全部是空， 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。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梦要消失，要见到真实。这个世界上真实面目是什么呢？是三界唯有心。哎，要见到这个真实，这才算真正的从梦中醒来了，见到真理了，见到道了，见到真实了，你才能够真正解脱。因为你梦没有了，梦里的一切苦才能够消失，这才叫真正的解脱。这是大乘内容。小乘不是这样，小乘是什么呢？梦没醒，他里头不修五蕴皆空，也不修十八界皆空，他就从这个五蕴十八界里头啊，找了一个法来空。一个什么法呢？就是认为这个梦里头啊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人我。我们众生一般认为的这个人我啊，一般的就是说的就是那个灵魂。哎，说一个人一个魂儿，这个魂儿呢不死不变，哎，刀砍不死，火烧不死，你在这个人呐，就是六道里头钻来钻去，啊，那是我。佛说这个我实际上是没有的，这是我们凡夫瞎猜了一个，梦想了一个我。不但这个我没有，实际上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，这是真正的法。但是呢，你一开始给这个小乘讲这个梦里的法都没有呢，他是不接受的，他是听不懂的，因为他前头没有基础，他是反感的。哎，你要说这个 这一切，他就觉得这个特别恐慌啊！这一切就我觉得真这么真实，怎么一下就都没了？他很害怕，他听不了这个法，所以呢，佛只能给这个就是这些人呢讲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他说我有烦恼，你怎么断烦恼啊？佛说你这个万法里头啊，实际上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我，没有那个灵魂。哎，你那是你猜的，你把那个我执放下，你就没烦恼了。只能给他讲这么一点，他接受。所以说，大小乘的一个内容上的区别就是什么呢？大乘空梦中的万法，小乘只空梦中的一法。哎，有9999个法都不空，就空那个说万法里头，哎，没有一个人我，就空这么一点。这个相当于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他没有从梦中醒来。我们如果用这个梦喻来做比喻呢，小乘就好像是什么呢？他没从梦中醒来，但是呢，佛告诉了他一个什么方法呢？在梦中他可以无梦睡眠，就是在梦中啊，他不做梦。佛告诉他一个方法，说你去入定。哎，你一入定呢，前六十不起，小乘的那个定很厉害，灭尽定可以前七十都不起，就是连潜意识都不活动，整个意识都不活动，完全进入那个就好像是无梦睡眠状态。哎，在定中呢，你无梦睡眠，连思想都没有，当然就没有烦恼。但是呢，你既然是在梦中，你就不可能永远不做梦。哎，所以你这个小乘这个涅槃啊，不是真正的涅槃，那不是到家了，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果，它还会做梦，还会从定中出来。定中出来之后一做梦又有烦恼，因为它的种子没断，它的习气没断。哎，它只是把现行说八风吹不动，你骂我我也不烦恼，你夸我我也不这个就跳起来了高兴了。哎，八风吹不动，他这是用这个意识强行的修了这么一种，就是什么呢？我虽然在梦中没醒，但是呢梦中的事物我不动心，修了这么一种功夫。这种功夫啊，实际上好多这个佛教外边的那个智慧的人呐，都在修这个方法。你看老庄、孔子、中庸，都是让你不要走极端，哎，心要稳定，是吧？都是让你那个，儒家也讲，哎，你定了才能够有智慧，心要稳定下来。 然后让他入的那个涅槃呢，这儿刚才我们读了，说所得涅槃非真实也，就是那实际上不是涅槃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定，就是一个常定，一个八万大劫的常定。在这个常定当中呢，前七十都不起，所以呢他没有烦恼，但是呢他没有解脱，就是说你不可能永远在定中，这个定力它是有限的。哎，你定力消失了你还得出定，出定了怎么办呢？佛就给他们让他们回小向大说，真正的解脱是在大乘，你还要成佛。你看这个佛在那个化成喻最后给他们说的，说你那个证的涅槃非真实也，但如来方便之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，这就是这个三乘是方便说。到他们那个休息好了之后呢，说若众生住于二地，就住到这个证了阿罗汉证了辟支佛了，如来尔时即便未说，汝等所作未办，就是你们啊烦恼还没断，还没完成任务，汝所住地近于佛会。哎，你看你还得成佛才能够真正的解脱，也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必须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再没梦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断烦恼了。所以佛这个在楞伽经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说呀，什么叫小乘？他广修人无我，他未能见法无我，这一切法他没有这个空掉，广空了人我，没空法我，此是声闻乘及外道种性。广修人无我不修法无我的，这叫小乘及外道种性，就是把这个小佛把小乘啊跟这个外道啊是并列起来的，他们都是于未出中生出离想，就是他没有出离轮回，他没有出离这个烦恼，但是呢未出中生出离想，他自己以为他出离了，应勤修习舍此恶见，就是让他好好修大乘，说大慧菩萨你要舍去这个恶见。什么恶见呢？就是小乘以为他解脱了这个恶见，把小乘称为恶见，把小乘跟外道并列起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没从梦中醒来，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，这是楞伽经告诉我们的。然后在楞伽经佛还说了，说有四种禅定。哎，第一种叫愚夫所行禅，哎，就智慧不高的人行的，后边一直到如来禅一共四个层次。然后他解释说什么叫愚夫所行禅呢？为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，也就是说又把小乘跟外道并列起来了。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？都没有解脱，都没从梦中醒来，所以把他们并列起来。小乘行的是愚夫所行禅，外道行的也更是愚夫所行禅。观人无我，他不观法无我，哎，这就叫做愚夫所行禅。哎，智慧不高，智慧不高的人。解深密经里头一个颂的呢，说阿托那是甚深细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记忆，哎，那个藏识里的我们所有记忆，这个记忆在唯识里头叫种子，一切种子如暴流升起我们的现行。我于凡愚不开眼，凡夫就是指的外道，都是凡夫，愚夫就是指的二乘。我对外道跟二乘，就是这个智慧不高的人呢，我是不讲阿赖耶识的，这是一个甚深的秘密。佛在这个解深密经里头把这个甚深的秘密呢解开了，告诉大家说，这是对什么呢？对这个因缘成熟的大乘种性的人说的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最深的秘密是什么？什么叫最深的秘密？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因，它的那个发生的根本原因， 一切事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每个人的所有的记忆。每个人所有的记忆都总起来，三界有很多人的所有的记忆，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秘密。你如果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你就能够解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，解释一切疑惑，什么东西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找到了一切事物的根本原因，你就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，你就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。你找不到原因就解决不了问题，你找的原因浅就只能浅层次的解决问题，你就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，那就是你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那你就是在浅层次解决了又发生，解决了又发生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没找到根本原因。现在佛呢把根本原因告诉我们了，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。你如果把这个心转变了，你整个的世界就会转变。你现在的我们现在六道轮回的梦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，你要想断掉这个六道轮回的梦，也是你转变我的心，转变自己的心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梦把它清除掉。我们说的这个梦醒的方法，我们说过很简单，怎么梦醒啊？就是在梦中一个劲儿的加强清醒意识，一个劲儿的说这是梦，哎，我要从梦中醒来。这个清醒意识你加强到力量很大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把梦破坏掉。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最深的秘密跟它的解决方法。哎，一切唯心造，抓住这个根本。解决方法就是你要是愿意做梦你就做梦，你说我不愿意做梦了，那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，哎，你就变成菩萨，变成佛。然后呢，你再看别人众生的这个心里的梦，你去应机说法，用神通入他的梦去把他唤醒，你也可以做这个事业。佛说的这个方法，因为他找到根本原因了，所以他就能够根本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。就是你从梦中一醒，梦里的一切苦厄都就度尽了，是不是啊？度一切苦厄，真实不虚，哎，这个话，你梦醒了，当然梦里的问题都就没有了。所以佛呢，他找到了这个世界的最深秘密，找到了他的根本原因，他的解决办法也就非常明白，就摆在我们面前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最深的秘密，这个唯识的教法，对这个智慧不高的人呢，佛不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恐彼分别执为我，怕这些智慧不高的人呢，他一听，哦，原来没有我，原来我有一大堆记忆啊，我有一个藏识啊，藏着我所有的记忆的，他因为我执严重啊，他就说那堆记忆就是我，那我还是得这个为我贪嗔痴，哎，呵呵，智慧不高，你给他讲深的东西啊，他又给你理解不到那儿，又误解了，结果呢，他连小乘也不修了。小乘说没有人我，他说你没那个灵魂没关系啊，没那个灵魂我有阿赖耶识啊，哎，那阿赖耶识就是我，好，执着这我又不撒手了，那贪嗔痴又断不了了，哎，这是解释密经的话。然后这个经里的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大乘的人呐，他说发这个成佛的心的人呐，我们要欲令，我们为什么要成佛呀？我们是想让行佛种者，就是我们大乘修行是什么呀？是在修佛种， 我们发菩提心，从发菩提心开始说我要成佛，我们这都是在修佛种。说佛的种子是什么？就是你闻思修般若空性正见的记忆，就是你成佛的种子。你要成佛你得有种子呀，哎，你种子长长长，最后你才能成，你长成一个大树，哎，你才能成佛。说那个种子是什么呀？就是现在我们听闻大乘般若正见的记忆。这就是你在这儿记一句，说哦，原来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你这个记忆一留下，这就是一颗佛种种在你的心田。你又一念心经，说哦，五蕴皆空，又一个佛种种下。说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又一个佛种种下。这就是佛种，我们就在修行佛种。哎，你这样佛种积累积累，它就会成长壮大，最后就会成佛。共襄绍济，就是来我们一起呢来继承和光大这个佛的事业。注意下边一句，也是为了让那些声闻缘觉们啊无有断绝。就是如果没有大乘，没有人发心成佛，没有人成佛的话，以后世界上就没有人成佛了，就没有人说佛法了。这样呢，小乘找不到佛，没人给他说小乘法，小乘就断了。所以上次呢，我总结了一个比喻，大家记住这个比喻，也可以把大小乘关系就彻底搞清楚了。我说什么呢？大乘的般若智慧是佛的母亲，你有大乘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般若智慧，你才能够成佛，你才能够生出佛来。所以呢，大乘般若智慧是佛母，它能够生佛。然后这个有了佛呢，小乘找到佛才能够听到这个讲小乘的佛法。所以呢，小乘是佛子，没有佛没有小乘，没有大乘般若没有佛。所以我打了个比方说什么呢，就是大乘就好像是小乘的爷爷，小乘就好像是大乘的孙子，哎，隔着一辈儿，隔着佛这么一辈儿。你得先修大乘的般若，你才能够产生佛。哎，有了佛，有人说佛法，你才能够产生小乘人。所以说，大乘是佛教的根本。哎，没有大乘，没有人发心成佛，没有人修行佛法，没有人成佛，就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了，佛法就断了。所以大乘是继承如来家业的根本。哎，佛也举过这个例子，就是大乘是真正的佛子，他是能够继承佛的事业。佛入涅槃之后呢，哎，他的儿子就能够成佛，他就能够撑起这个佛法的家业来，继续成佛，继续弘法。小乘呢是佛的女儿，哎，你教教他断了烦恼了，他就入涅槃去了，谁也不管了，自个儿跑到三界僻静处去入涅槃去了。这就好像是养活大了一个闺女呢，哎，她嫁别人走了，不在佛家了，你找不着她了，入涅槃，八万大劫不出定，没这个人了。哎，佛恩也不报，师兄恩也不报，父母恩也不报，什么兄弟姐妹都不管了啊，众生什么都不管了，自个儿入涅槃去了。这是小乘。而且这个小乘呢，他是发心成阿罗汉，他不是成佛。阿罗汉就是有本事入涅槃，没别的本事。到他这儿没佛法断了，哎，他一入涅槃 不但说别人找不着他了，他那儿也没佛法了，涅槃嘛，涅槃寂静。这样的话，他还说，但有些人啊，这不是全部小乘，是个别小乘人，个别没有智慧的小乘人呐、啊，还说大乘非佛说啊，没有大乘，好，你小乘连小乘也没了，你想入涅槃都不知道，没人给你讲。所以这个小乘啊，你又成不了佛，你如果要说世界上只有小乘，好，行了，你们一入涅槃，完了，世界上就永远没有佛法了，就永远没有人解脱了。这就还用我们那个比喻，说大乘非佛说的这些小乘人呢，就愚痴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好像说我只有父亲，我没有爷爷，就这么傻。他就广认有父亲，他说哎，佛就有佛行就行了，我就能学成阿罗汉，我就能入涅槃。他就不去问说他父亲是哪来的，他不问了。如果有人跟他说你父亲呢是你爷爷生的，这些人说什么呀？大乘非佛说就是说我父亲没爷爷，光有父亲跟小乘，没有大乘，就没爷爷，不承认有爷爷。所以说大乘非佛说的这个小乘人呢、啊、就实际上就傻到这种程度。咱们打个比方，你就一看就清楚了，他就是大乘非佛说就是说我爹没爷爷，就这么，就等于这么一句话，连他父亲是从哪儿来的他都否认，都不认了，就等于这么傻。所以你看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大乘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发成佛的心的人呢、啊，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佛种不断，有人称佛，让世界上这个众生啊还能找到有人说佛法。第二个就是还是为了让小乘也别断了，你有佛小乘才不能断，大乘对小乘多慈悲，小乘还有的人傻乎反过来否定大乘，那不是自断其根吗？所以这是很这个傻的。然后佛法还有一个功能呢，就是能与一切无量众生人天快乐，就是有的人他连烦恼也不断。你比如说我们有那么一句话说富贵难修行，他光顾享福了，他就不修行了。这样的人呢，你给他讲佛法，他说我不需要，我没烦恼。这样的人呢，佛法也有教给他怎么轮回到三善道，怎么能够享人天的快乐，也有这个法门。这度三种人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。然后维摩诘经直接佛就说过，二乘如焦牙败种，不能发无上道心。为什么焦牙败种啊？因为他生不出罗汉来。为什么他生不出来？他证了阿罗汉，他入涅槃去了。他连罗汉也不生，他更生不出佛来，到他那就绝了，就断了。到他那就断了。所以说他不长庄稼。你大乘佛子，他学了佛法，他能成佛。能成佛又是教其他人成佛，生生不已，永远佛种不断，这是大乘的境界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区别，大乘发的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觉悟心，觉悟心就是我要从这个梦中觉悟醒来，这是真正的解脱。小乘呢，由于他不修法是空的，他光修人我空，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真实的，所以呢，小乘要发出离心。为什么呀？他因为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，世界实有全是苦，全是烦恼，那他怎么办呀？说我躲得远远的，我去深山老林入涅槃，我出离心。所以大乘跟小乘这个发心是不一样的。昨天我们讲说，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话，你就没有解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实是不可能被消灭的，真实是永远存在的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六道轮回是真实的话，那我们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因为你怎么能脱离真实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一会儿做个梦可以，哎，但是呢，你在床上躺着这个真实你是消灭不了的，哎，你做什么梦随便做，但是你在床上躺着这个真实你变不了，真实是消灭不了的，变不成虚妄的。所以六道轮回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，没有人能解脱，哎，因为真实是消灭不了的。小乘人发出离心，是要出离三界，入住涅槃。佛说了，这个呢就不是真正的涅槃。刚才《法华经》说了，哎，为什么不是真正涅槃呢？说你不从梦中醒来，光在梦中说我什么都不想，啊，我入定了，你能定多一会儿啊？定力是有限的，哎，所以说它不是真的涅槃。这只是诸佛的一个方便说法。为什么要有这个方便说法呢？就是如果你不立这个小乘的这个化乘，他连这个小乘他也不修，哎，他就不学佛法了，哎，他就说这烦恼没法断，行了，我就苦吧，哎，他就不连小乘也不学了。所以佛呢，给发不了大心的人，能发出离，他说这太苦了，我要断烦恼。哎，只能发这个出离心的人呢，给他假安利一个法门。大乘真涅槃是叫什么呢？叫无住涅槃。什么叫无住涅槃？就是他是涅槃了，但是他呢涅槃了之后呢，他并不住进涅槃去。不像小乘说我住到涅槃里头，他是不住。说大乘菩萨他怎么就敢不住涅槃呢？因为大乘菩萨从梦中醒来了，他是看着所有众生别人的梦，他去入那个梦度众生，他不会再迷惑了，他不会说我怎么看着别人的梦，我又把梦当成真的了，我又去做梦去了，这不可能了，是吧？他梦醒了，没梦了。但是小乘呢就没这个本事，小乘因为梦没醒，他看着这个他觉得都挺真实，所以呢他要入涅槃，他要不入涅槃的话呢，他在这个梦里头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呀，他会受这个环境的影响，他会退，哎，阿罗汉会退，所以他必须入涅槃，他才能保住这个阿罗汉的假果，就是这个叫这个假涅槃的果，所以他必须入定才能保住。大乘呢，菩萨你从梦中一醒来啊，哪儿都可以去，谁的梦都可以入，保证不会迷糊，哎，这是真本事。所以大乘啊不住涅槃，我证到涅槃之后，什么叫涅槃？叫灭苦。什么叫灭苦？你把梦空掉了，当然就度一切苦啊，就灭苦了。你只要梦一没有，这就是涅槃。涅槃了之后，这菩萨啊不去躲到涅槃入定去，不入那个假涅槃定，他干什么呀？看着别人的梦去度众生，哎，这叫无住涅槃，就是不住涅槃，但是呢他是涅槃境界，因为他没有苦了。所以这个大乘呢是要实证生死为空，就是六道轮回啊它是一场梦，它实际上不是真实的存在，哎，那个永嘉大师悟道歌最后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这就是这个境界，说在梦里的人呢说这明明有六道啊，这是真实的呀，你要是从那个梦中一醒来，你睡醒了，你一看呢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 你觉得梦里的人觉得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，实际上呢，你梦一醒根本就没有这大千世界。所以呢，大乘是要从梦中醒来，证生死为空。这个生死的真实相是什么？是没有生死。所以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实相无相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是假象，假象是以为有六道，这个六道的真实相是什么呢？是没有六道，没有这个相。你把梦中这个相全部空掉之后，没相了，你这才见到世界的真实相。真实相是三界原来唯有心，没有心里做的梦里的那些东西，这是真实相。所以呢，我们大乘发菩提心呢，就是发这个要从梦中觉悟，要成为觉者佛陀。成了佛之后呢，不离生死，永度众生。我们不离生死，我们还要入生死。我们成了佛之后，我们就是那个你可以千百亿化身呐，到这个你的这个有缘，你有缘的这些众生的梦里头，把他们都唤醒，让他们都成佛，不离生死，这是大乘。你不能出离生死，你别人不管了，你不度众生了啊？佛把你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，你躲在那儿自个儿去享福去了啊，入定去了，你不度众生了，你对得起谁啊？所以这个小乘啊，是这个哪儿说的这个道理都不行，智慧也低，道德也不好，所以佛骂他们骄牙败种，说这才是大乘的无住涅槃的究竟境界。我们大乘就是要发觉悟心，从梦中醒来的心，不能发出离心，说我要躲开，你躲开你上哪儿去？躲开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入定。没本事的人才去入定，有本事的都要度众生。所以有本事的是大乘，是菩萨，没本事的是小乘，那是他没本事，他把这个假的当真的，他说我得躲着点儿，这境界差远了啊。好，这是前边讲的，我们再把精华呢过一下，下边呢我们再加一个新的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大乘跟小乘修行的内容不一样，发心不一样，他的那个法印也不一样。现在好多人拿着小乘法印当他大乘法印，这糊涂到什么程度了啊？小乘法印是三法印，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，内容大不一样。我们来好好对比一下，你这样你就能彻底的把大乘小乘内容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就能看清好多人说他说的这个法不清楚啊，颠三倒四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。
您现在法印两个字，您给下个定义。
好，法印，我们先说印。什么叫印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印，是吧？某某某印，国家有国家的印，单位有单位的印。印就是一个证明，就是一个证明，就是一个验证，说你这个你是真的假的呀？我把证件拿出来，是吧？我有印，好，这就是真的，就是来验证你是真假。法印就是说你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啊？你说我是大乘法，判断他是大乘还是小乘啊？用什么判断呀？我们拿那个法印来对照一下，看你符合不符合法印，这就是来印证一下。小乘有小乘的法印，佛给说了，小乘法印是三法印，大乘有大乘的法印，佛也说了，大乘叫一实相印。下边我们来讲他们的内容。 你再判断说这个人说的是小乘还是大乘啊，你就看他符合哪个法印。哎，大乘法印简单，我看先讲哪个呀，我先讲小乘吧，按顺序吧，干脆先讲大乘简单。这个因为印章嘛，我们先掌握一个最究竟的什么叫一时相印。我们先看下边内容啊，大乘是一时相印，一时相印简单的很，四个字儿，叫实相无相。什么叫实相无相？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。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都是梦幻，都是假的呀。说那它的真实相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一切相，你要是把它空掉了，一扫而光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是我们面前一切法的真实相。哎，我们面前一切相的真实相是无相。你什么时候证到无相了？哎，就是心经说的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，你面前无知也无得，根本就没有相。好，你就是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相了。也就是说心经说的那个说是诸法空相，是是这的意思，说五蕴哪什么前面说了一大堆，说这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哎，是诸法空相，这一切法它空了的那个，它空了的时候，它空了的那个样子，这是我们大乘的法印。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，什么十八界皆空，十二缘起皆空，什么梦里的一切全毕竟空，彻底空，一点相都不剩了，这是我们梦中法的真实相，叫无相。金刚经不是也告诉我们了吗？反是反复佛说，说离一切相则名诸佛。哎，你得把你这一切相啊得离光，梦里的法一点都不能剩。好，这是我们梦中法的真实相，无相，实相无相。好，大乘法印。所以以后你就听见，如果有人说我们梦里头啊这个东西是有，这就违反了大乘一时相印。记住，大乘法印就是一句话，叫一个印，一个实相，一个印，叫什么呢？实相印。说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无相。我们用佛的话来证明，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写的。你看龙树菩萨说呀，佛法印有三种，这是说小乘的啊，那干脆我们先说大乘的吧。大智度论，我看啊，我们先说大乘的，咱们涅槃经，这是佛说的哈，涅槃经，看佛怎么讲啊。佛说呀，云何名为实相，就是什么叫做真实相。善男子，无相之相名为实相。哎，实相无相变成八个字呢，就是这八个字，说没有任何相的那个相，一点相没有的那个相啊，那叫真实相。是不是还是实相无相啊？四个字就是实相无相，八个字就是无相的相名为真实相。心经里头观音怎么说呀？观音说是诸法空相，这一切法都没有了的时候那个样子呀，不生不灭不，哎，那是真正的涅槃，哎，真正的这个真实相。世尊，这是大菩萨跟那个佛对话。我也说一下啊，说你怎么说这是佛说呢？在大法会上啊，佛经常是一个弟子问问题，佛来回答他的问题。在大法会上提问题的弟子啊，都是佛的授意。就是今天这场法会佛要讲什么问题，哎，佛会给那个弟子啊一个那叫什么呀，加持是吧，哎，成佛威力，他就 一看，哦，他就知道今天佛要说什么了，我给起个头，哎，所以呢，你看起来都是佛跟菩萨的对话，实际上呢，都是佛让他问的，都是为了引出问题，表达佛意，所以呢，这都是佛的意思。所以佛法会上说的这个话，包括那个提问菩萨说的话，这都是佛说。这个菩萨说呀，世尊，说云何名为无相之相？善男子，一切法无自相他相即自他相，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。我们说过啊，什么叫自相？也叫自性，也叫自体。你用这个体字啊，可能我们大家比较好理解，一切法没有自体，没有自己，也没有他相，也没有自他相，也没有无因相、无作相、无受相、无作者相、无受者相，我就不读了啊，这太多了。善男子，如是等相随所灭处，名真实相。就是你梦中看到的一切相啊，随所灭处，随着它灭了的时候，它空了的时候，它看不见的时候，这叫它的真实相。你得把它灭掉，就好像观音一样，一入身定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都没了，灭了，这叫真实相。哎，善男子，一切诸法皆是虚假。我们梦中人啊，看到的所有的法都是假的，都是梦中法。随其灭处，是名为实。就是如果你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，他们都灭了，这才叫真实，是名实相，这才叫真实相。就是那个空相是真实相，五蕴没有了，那个空相是真实相，这叫法界。你到了佛的法界，名毕竟智，毕竟就是到底了，到家了，最高的智，名第一义谛，哎，没比它最高的了。谛是真理，哎，这是最高的真理。名第一义空，哎，这空就是你梦中法都空掉，这是最高的义。佛说的法义，刚才我们那个一开始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如来真实义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说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这就是佛的真实意。说我现在没照见五蕴皆空，没关系，你在道理上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相了，对吧？哎，我现在先闻佛法，我听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佛说呀，真实相是无相。哎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才是真实相。是诸法空相，你看咱们接着就读心经，是诸法空相，是这个不是是不是的是，是那个前边接着前边上来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，这说了一大堆，色即是空，哎，还有十八界什么十二缘起，说了一大堆。是诸法就是说这些一切法的空的样子，这一切法空了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不生不灭。你在你面前啊，没有任何一个法生起来，那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法灭。哎，不垢不净。你说善法没有，恶法没有，善法也没有，净法也没有。哎，你说我做好事儿，那也不是这个，那还是梦里的假法。不增不减。因为它是空，所以你没法增，是吧？没有基础它怎么增啊？不增不减，零你没法减。是故这个诸法的空相当中，就是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相当中，这就是法印。观音菩萨为什么要讲诸法空相呢？他就是前边说了，说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五蕴皆空，把道理讲清楚了， 然后你就会问他什么呀，那我怎么着就算我照见五蕴皆空了？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我照见五蕴皆空是什么样子呀？观音就说，你照见五蕴皆空呀，说这一切法空的样子呀，就是在你面前没有一点法生起来，也没有一点法灭，没有一点不好的法，也没有一点好的法，哎，也不能增也不能减，就是完全空。后边你看观音很慈悲啊，告诉你他证的这个境界，这就是法印，说你怎么照见五蕴皆空，观音告诉你，你什么时候在你面前没有一点法生，没有一点法灭，这叫你跟我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了。哎，观音说，我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空中啊，我见的那个真实境界啊，里头没有色，哎，没有什么物质，没有无受想行识，也没有感受，也没有想法，也没有精神。就是说我们梦中，我们不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跟精神合起来的吗？那就是说观音说，我照的这个五蕴皆空里头啊，没物质也没精神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不是都是我们梦中的东西吗？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一直到无苦集灭道，这就是我们在梦中听到的佛法，到最后也要空掉。哎，金刚经教给我们一个方法是两步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法呀分为佛法跟非佛法，先把它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我们还不懂佛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学佛法，搞清楚佛法什么意思啊，哎，这样就建立了一个佛法。你搞清楚了啊，原来佛法说这是梦，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好，你就用这个佛法去先空非法，是吧？非法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你说这错了，哎，怎么错？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学习吗？正在讨论，哎，你等着用这个佛法把非法都空掉了，这个佛法还有用吗？没用了。没用了，这个法佛法梦里的佛法也是假象，也要怎么样啊？舍掉。就好像你先造了一个般若船，这是佛法，然后你划着这船渡过生死大海，等着你渡过生死大海到彼岸了，你不下船你能到彼岸吗？你到不了。哎，所以呢，先把船外边的非法空掉，然后都空掉之后，这船没用了，把船也舍掉，一上到彼岸。哎，要分两步。所以这儿这个无智亦无得呀，说我那怎么能连智慧也没有呢？这都是说的梦中法。那观音是对舍利弗说的，舍利弗说，我也想这个发那个就是成佛心，也想成佛，我怎么修啊？观音就说，你呀，这样修。所以舍利弗是代表我们凡夫来问的，所以他让你空的这个都是梦中法，就是你在这个梦中在照五蕴皆空之前呢，你连这个智的活动都要舍掉，都要空掉，也没有智，也没有智所观察到的法，无智亦无得。哎，这样以无所得故，你才能究竟涅槃，就是才能够到达彼岸，才能够彻底的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先把大乘印讲清楚了啊，什么叫我们的大乘意识相印？就是无相之相名为实相，或者我们就集中成四个字，就叫什么呢？叫这个实相无相。哎，你照到诸法空相了，诸法空掉了，好，行了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看到三界唯有心了，你就是初地菩萨了，你就跟观音证到了观音的境界。好，我们把大乘法音讲清楚了啊，大乘法音就是一个空字儿，大乘法音就是一个空字儿， 哎，他什么时候他只要说我是修大乘的，但是呢我认为我梦中这个好多呀都是有的，行了，违反一时相应，违反佛法。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小乘的三法印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看啊，小乘三法印是三句话，哎，它三个章，我们来理解一下它的意思啊。小乘说呀，诸行无常，这个行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指的有为法，行就是运行运动，有为法，有为法的为也是什么呀？作为，也是有为，也是运动，变化，哎，活动，这叫有为。所以呢，有为法就是有活动、有运动、有变化的法。我们看看我们梦里头是不是全是有为法呀？你在梦里能找到不变的东西吗？谁也找不到。我们梦里头你找不到不变的东西，因为都是虚假的嘛，都是变的。所以我们梦中看的都是有为法，这个呢用一个字表达就是行，哎，都是在运动变化。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，无常，哎，佛给小乘讲的第一个法印是说诸行无常，你如果认为这个里头啊有不变的东西，不符合法印，你这就不符合小乘法。说我没说有不变的呀，但是有人说，哎，有人说，你比如说我们科学家就说了，科学家说这个世界上都会变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变，什么不变呀？基本粒子不变。他说呀，世界上啊，组成我们这个桌子的是什么呀？是那个基本粒子。他说那个基本粒子啊，就是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桌子劈一劈一劈，劈到最后剩下呀。有一个什么呢？不能再分的最小的粒子，哎，那叫基本粒子。说这个基本粒子啊，它再不能分了，它呀永远不变，它永远不灭，用它呢可以组成任何东西，哎，任何东西最后也可以分成是它。哎，我们科学家说世界上有个不变的东西，现在我们科学家整天就在找这个不变的东西，啊，现在最新的科学是叫这个世界标准模型吧，现在他就说我们这个世界是62种这个什么基本粒子组成的，啊，最后找到的那个叫上帝粒子，哎，一找到行了，他说全了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世界是有这62个。我们昨天课上也说了，这个他的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啊，本身就是一个谎话。我们用我们的话叫怎么说呢？叫瞎话，是一个瞎掰，胡说。用文绉绉的话叫什么？叫悖论，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话。说它怎么自相矛盾呢？说你这个你说话能说个胡囵话。像个话，那我们才能说你这话对不对，我们再讨论。你自个儿说的话如果就是胡说，那我们还用不着讨论。说他这个怎么是胡说呢？你看他说呀，我那个世界上存在一个不变的基本粒子，他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呢，两个条件。一个呢，他不能再分。哎，不能再分。哎，物质不能再分的一个最小的单位，这就是胡说。那个咱们说了，你任何物质，你最小的单位，你如果不能再分，存在不能再分的物质吗？不存在这个东西。哎，你因为你这个粒子，咱们昨天很简单说，你这个粒子有没有体积啊？哎，你让它随便回答。他如果说一般说他说要有体积，有体积他就可以再分，哎，对不对啊？这很有体积就是有长宽高是吧，你随便分，有体积就可以分，那你就是不存在一个有体积的基本粒子。 那他也可以回答说，我这个粒子就没体积。好，这倒符合他那个不可再分了，零不可再分了。但是呢，你没体积叫什么基本粒子啊？你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，你用一个零，你去组成世界，你就组不成世界了，它也不叫基本粒子。所以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啊，就是一个胡说，哎，就是自相矛盾，这叫悖论。就是自相矛盾，就好像那个卖矛卖盾的那个人说，我的矛能刺穿一切盾，哎，拿起盾来说，任何矛刺不穿我的盾，哎，就好像这个人说的话一样。我们一听那一句话就不用问了，你自个儿的矛刺你自个儿的盾子吗？他就没话说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骗人的，哎，是胡说。我们科学家现在就是在那骗人了，不过呢他连自己都骗，他自己都当真，他认为那个不可再分的有体积的不可再分的东西存在。你说愚痴不愚痴？哎，咱们也顺便说一下昨天那个刘居士提出来的这问题，很好，咱们也那个再说一下。因为这个呀，说芝诺悖论2500年没人解，说好多人都说我解了，我解了，好多人都说过，说为什么没解，也是你用这个思维方法来那个想的。首先啊，好多人看不懂。首先你要记住，这个芝诺悖论呢，跟芝诺没关系。说你怎么这么说呢？芝诺悖论跟芝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芝诺呀，是站在旁边啊，他提醒人们说，哎，你胡说啊，你说错了啊，你说自相矛盾啊，你出洋相啊。他是在旁边提醒别人，提醒什么呢？他提醒说，你出了一个什么洋相呢？说你如果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会陷入胡说八道的境界。怎么讲呢？不是说他举了40多个例子吗？我们就拿那个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，就是说奥运会短跑冠军，哎，你把乌龟放在他前边，他就追不上他。别人说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然后芝诺就说了，你看你开始胡说了。他怎么那个芝诺说他怎么胡说呢？说你认为阿基里斯很快就能追上乌龟，对不对啊？说对啊。然后芝诺又问了，说你认为阿基里斯跟乌龟之间的这10米的距离是无限可分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这10米啊，可以分出无限个距离来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说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，你这个10米，你阿基里斯必须追过他的终点吧，就是必须追过5米的地方，你才能到达10米吧？说对，哎，就是阿基里斯必须过这个10米的终点。然后他说，你阿基里斯要想到这个5米的终点，你必须要过5米跟他起点之间的终点吧？说对。然后你就是说，在阿基里斯跟乌龟之间可以画出来多少个终点呢？你就一半一半的来点这个终点，你永远点不完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永远剩一半，永远剩的这一半还有终点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十米是真实存在的话，它就一定是这十米是可以画出无数个距离的，它里头可以包含无数个终点。这个人也必须承认。好了，芝诺就说了，这两句话可都是你说的啊。阿基里斯怎么可能跑过无数个终点呢？他只能跑过有限的距离，他不能跑过无限的距离。哎，你说10米里头包含无限个终点，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个，就是无数个终点，就是说他是永远跑不完的，无数嘛。可是你说一个人能跑过无数，你这样说吗？他说我不这样说。哎，一个人跑不过无数。他说好了，你自相矛盾了。 一个人既不能跑过无数，可是你又说他能跑过十米，这十米又能变成无数个距离。你怎么说？你
我们佛教讲了无量动的有量，第一条，第二条是有量动的无量。什么叫无量动的有量呢？阿弥陀佛寿命无量，他用时间造成了极乐世界，所以这叫无量动的有量。什么叫有量动的无量呢？就是阿基留斯这个悖论啊，这十米的距离的确能划分成无数的终点，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万万、十几十万、一百万、一千万、一万万亿。但是孙悟空一跟走十万八千里，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。你这几百万万亿的终点也跑不出十米这个距离，这就是有量中的无量。既然他是阿基琉斯，他是奥林匹克短跑的冠军，跑百米都是小菜一碟，何况这十米呢？所以他一定得跑过那乌龟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一点，那个下课以后有个嫡老跟我讲，2500多年前没有发明秒表，如果发明了秒表的话，阿基琉斯跑那个百米也许用10秒钟，乌龟爬进这100米也许要1小时，阿基琉斯比乌龟的速度快了那么多，他怎么能跑不过乌龟呢？用现代科学就给予了证明，说明自诺悖论是不能成立的。
我再说一遍啊，然后这个问题就结束。这里头没有芝诺一点事儿，这里头的话都是人们说的，人家芝诺只是站在旁边说，你承认的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。就是哪两句话呀？就是一般人认为阿基里斯都能追上乌龟，哎，因为他认为十米一秒钟就能达到，哎。第二句话呢，一般人又承认这十米可以分出无数个距离来，里头可以包含无数个终点。这两句话不是芝诺说的，这都是人们的观点。芝诺只是告诉你说，哎，你这两句话呀是自相矛盾的。你认为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，你又认为这十米呢里头包含无数个终点。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终点吗？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终点吗？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终点吗？
如果不受十米的限制，他跑不过。现在有个框框是十米以内，所以他一定肯定能跑。
就是在十米以内，人们认为能够分出无数个终点来。这是人们的话，不是芝诺的话，明白了吧？现在就问你这一句话，你自己随便回答，一个人能不能跑过无数点，无数个终点，你随便回答。你如果说能跑过，你就是，那就是不讲理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点啊，你如果说跑不过，那就是你等于你就推翻了自己的第一句话，是吧？你刚才还说阿基里斯能追过乌龟，现在你又说阿基里斯跑不过无数终点，就等于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。这是人们出的洋相，跟那个芝诺呀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人家芝诺是在旁边看笑话的，哎，大家呀不要不服气。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啊，我告诉你，佛法是把我们世间人梦中的一切法呀全部推翻的。不要奇怪说，啊，这跟我们平常感觉不一样啊。佛法是一个彻底的革命，它是把你梦中法全部说你这根本就不存在，哎，全是空，彻底推翻的。像这种跟佛法没关系的人呢，是个别的聪明人，哎，他能找出什么呀？ 你把虚假梦幻泡影的东西当真了之后啊，里头有漏洞，里头有毛病，只有特别聪明的人才能够才能够找出来。芝诺是一个，我说了咱们中国也多的是，老子庄子那高人多的是，就是昨天我们提到那个庄子一个朋友叫惠施，他呢也弄了一大堆跟芝诺类似的话。那个你到网上去查这个惠施，这个你就能看他那里头有十个比喻，我没记住那么多。头一个是什么呀？他说什么呀？他说鸡蛋里头有毛。那个时候可能还没那个鸡蛋里头挑骨头这词儿。如果那个时候有了这词儿，肯定这个惠施会说什么呀？鸡蛋里头有骨头，那跟鸡蛋里头有毛不是一样吗？他就说鸡蛋里头有毛。这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呀？这鸡蛋里头哪有毛啊？你这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吗？惠施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，说你那个鸡蛋能孵出小鸡来吧？你那小鸡身上有毛吧？那毛哪来的？鸡蛋里头没毛，那鸡蛋孵出小鸡来，那毛哪来啊？就是说这些聪明人呢，那还有那个谁的那个公孙先生的那个叫白马非马，这种多了，这都是说什么呀？都是说你人说的这个话呀里头毛病多了。你说我着急，说你就是说的不对，可是你辩论不过他，为什么呀？人家是讲理，人家把道理给你摆在这儿，你驳不倒人家。为什么呀？人家抓住了你的那叫什么呀？命门是吧？抓住了你的要害。就证明说我们把面前虚假法当成真实啊，那是说不通的。不光佛法指出这一点来了，世间有很多高人都看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还接着来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下去随便讨论啊，你们可以跟那个，因为世间人呐，昨天一个人给我发篇文章，我一看，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大这个大哲学家啊写的文章，芝诺悖论根本就看不懂。他说的那个办法呀，就是谁啊？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古希腊，当时就有一个古希腊人叫那个狄奥根尼，是也是大家，也是大腕儿，连皇上都不理的，在那个他在那躺着晒太阳，皇上来见他起都不起。皇上说啊，我对你很这个尊重，说我有什么能帮你忙的呀？他说你别挡着我的太阳啊，我正晒太阳了，你躲开。牛得很，就这个狄奥根尼哈，他的学生也去问他去了，说那老师，芝诺悖论这谁也解不了，您给想个办法。他想什么办法啊？他就来回在那走了两圈，想了想，使劲跨了两大步啊。学生说，老师您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就直接把乌龟超过就完了啊。这就是昨天那个叫那个什么中国那哲学家那文章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么傻。这个说那为什么他跨几步把乌龟超过了，他驳不倒芝诺悖论呢？因为芝诺跟他的老师的观点是什么呀？说我们昨天读了，今天就口头说一下，他的老师叫巴门尼德。巴门尼德基本观点说什么呀？我们看见的都是幻象，都是错觉，都是混乱的东西，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。我们讲梦欲，很多什么苏格拉底都是梦欲，就是说都认识到了我们看见的是现象，你看不见引起现象的本质，你看见现象就等于是在梦中，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的这个现象。所以你说我看见阿基里斯追过乌龟了，那是梦话，那是错觉。 那不算数的。什么算数啊？你得看见真实才算数。说真实是什么？我们看不见，看不见那怎么办呀？我们只能讨论。所以芝诺悖论是在跟人讨论什么是真实。芝诺悖论就是指出什么呢？人们说我们现在就是真实，阿基里斯就是真实，乌龟就是真实，十米距离就是真实。那个谁，芝诺说呀，你就这几句话，你已经出洋相了，你已经自相矛盾了，你还真实了，你连胡乱话都说不成，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你自相矛盾，你连话都说不成，你怎么可能有你那个真实呢？就到这儿啊。你
说我想您刚才说的诸行法忍就是那个有为法，想了解这有为法和无为法的概念。
哎，好好，这问的好，回到正题来了啊。这个先讲一下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区别。有为法我们说了，为就是运动变化啊，你就可以记一个，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。哎，那无为法呢，就是没有动作没有行为，是吧？没有运动没有变化的法。啊，说那什么是无为法呢？没有变化的法呢？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你要是实际去找找不着，你可以自己创造，就跟那个科学家创造了一个无为法，没有变化的法，什么呀？基本粒子。我们说了，本身它的定义就出洋相，哎，它又不可分，它又有体积，你定义就是自相矛盾，哎，所以它那无为那是无为法，哎，他说基本粒子不变，那是无为法，能量守恒，物质不灭，世界碎成粉剂，哎，最后就是那个东西了，那个永远不变，一个都不少，一个都不多，哎，有能量守恒。那叫无为法，没变化的法叫无为法。好，他找的错了。说我们佛教有没有无为法啊？佛告诉我们一个无为法，我们看不见，但是佛也可以给我们用道理告诉一个。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是无为法呢？真理是无为法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理不变，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永远不变。说佛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呢？就告诉你说，面前一切法如梦幻泡影。哎，面前一切法是空，它的真实相，它的真相是空。这是，就是我们这个大乘一实相印，这是真理。这个大乘一实相印永远不变。你承认说我觉得大乘一实相应对它不变，有的人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，这个真理怎么样啊？还不变。有佛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不变，没有佛法谁都不知道这真理，这真理变不变啊？还不变。有人认识他，有人不认识他，有人说他，有人不说他，永远不变。这叫无为法，没变化的。
莫说我当初学白法明门论的时候，学到无为法有六个：虚空无为、正灭无为、什么不动无为、享受灭无为、真理无为，一共六个。我学的是糊里糊涂。
嗯，
希望将来有机会你再给细讲一下。
嗯、好好好，嗯，好，我们先来这个讲这个诸行无常啊，大家现在明白了，说一切有为法呀，没有。常就是永远是那样，永恒不变叫常。哎，变是无常，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没有不变的，就这句话。哎，这是说佛对小乘讲这个法干什么。说这个法，这个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我们这个都是变的呀，说诸行都是无常啊，说这我们都知道，佛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呢？佛对小乘人讲这个呀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小乘来找佛学佛的这个小乘人呢，一般都是修行人， 他都在修行，他到这个道修行修行，到那个道修行修行，最后他找到佛，哎，我跟着你看你讲的道理是什么呀，都是这样。这个修行人呢，在古代啊，他们一般都有自己一个想象的长的东西，哎，比如说我信什么神哈，哎，你比如说我信上帝，这个上帝不是现在的上帝啊，就是天或者什么，他认为那个东西啊是永恒不变永在什么的，他给他定了好多定义哈，那个他认为世界上有不变的东西，他一信那个呀，他没法学佛法了。你比如说咱们就先就拿上帝做例子吧，现在这个上帝呢，他是什么定义呢？他在6000年前呀、的一天，是这个公元前4004年的10月23号，这是一个大主教，荷兰一个大主教算出来的。他根据圣经啊，哎，谁是儿子，谁是爹，什么谁是哪年生的，他能往前算，就是他结果算出来上帝创世纪那天了，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。那天呢，上午9点钟，上帝啊开始创造世界，哎，这个之前是没有这个世界的。说上帝说要有光，哎，就有了光；上帝说要有水，就有了水。哎，6句话6天，哎，把植物、人都创出来了，哎，动物，哎，把天地也分开了，都创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后边都是上帝，这就是都是上帝的旨意啊！上帝是按照他的样子创造的我们的人，反正就是6000年以前创了世纪。这样啊，实际上就没有修行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上帝创造的，你的命运都是上帝给你定好的，你没有责任，你也改变不了自己，对不对啊？你是什么样子，你应该做什么，你什么命运全是上帝定的，这样人就没有修行了。所以外道来到佛教，佛的第一步呢，是先得把这个世界上有不变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先得给它去掉。哎，你有了这个，你没法进行。所以这一步是清除这个外道执着有不变的东西的那些观点的邪见的。所以呢，第一步，小乘来了，佛跟他说呀：“一切都是变化的。”哎，这是第一句啊。第二句，这里头有佛法了。注意。这头一句啊，实际上里头还没佛法，哎，你因为我们讲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的时候说，古希腊人家都知道，什么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什么这个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，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刹那变化的，哎，你不可能重复，所以没有不变的，哎，万物皆流变，什么哲学都懂这些。所以这头一句啊，只是为了干什么呢？清除一些非常不正确的外道的邪见，先重复一下世间的一个观点。第二句有佛法了，说诸法无我，诸是一切，说这一切法当中啊，没有我，这个我就是指的那个人们说的那个灵魂，哎，我有我，哎，我要为我贪嗔痴。好，你执着有我，你就贪嗔痴，你就有烦恼。哎，实际上你执着的那个我没有，哎，那个灵魂没有。注意啊，有的人说有人看见过灵魂，那是中阴身，不是灵魂。中阴身不是灵魂，阿赖耶识不是灵魂。以后慢慢我们会详细讲啊，那不是灵魂。你说的那个就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来回钻来钻去的那个东西没有。哎，诸法无我。
老师，这个诸法无我为什么不能当就是法无我讲呢？
哦，他不讲法无我。如果要说法无我啊，注意，法无我就变成什么了？法没有自己，就是诸法。如果我一会儿讲啊，我一会儿讲的意思，我先讲这个小乘的意思啊。这个诸法无我什么意思呢？诸法是一切法，就是前边的一切法，就是前边这个无常的有为法诸行，这一切法里头啊，没有一个人我。哎，这样呢，你放下我执，好，烦恼就减轻；你断掉我执， 你就八风吹不动，你就可以证到阿罗汉境界，哎，就可以没有烦恼。这说没有人我，这是唯一的这个三法印的一点佛法，就这么一点佛法。前边那不是佛法，我们再看后边啊，说我如果放下我执了，达到八风吹不动了，心不动了，你就可以达到什么呢？你就可以入涅槃。涅槃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寂静，寂就是空，哎，没有一点声响，没有寂灭嘛，哎，涅槃也是灭，也是寂灭的意思。涅槃是灭什么呢？你要是粗的就是灭苦，小乘说就是灭苦。你一入定，当然没有苦了，哎，也可以说灭一切法。哎，你那个小乘入定之后呢，是连感觉什么无知亦无得，也是无知亦无得了，哎，可以入涅槃境界了。小乘的这个三法印呢，注意啊，他这个涅槃我们刚学了，他这个涅槃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涅槃。佛是把那个他的常定，相似于灭尽定，潜意识都不起的，前七识都不起的一个常定，把它方便叫做涅槃。所以这个呢，也不是真正的佛法，这是个方便说。前边呢是世间好多智者也都承认的，就是万物皆流变，这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真正的佛法只有这俩字儿，就是诸法里头一切法里头啊，没有一个人我，这是小乘里头佛法的本质。小乘就讲了这么一点佛法。下边我讲诸法无我呀，到大乘啊，这个话意思就变了。佛给小乘一说诸法无我，小乘就自然就理解什么呀，啊，一切法里头没有人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乘有头一句，这个诸法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诸行无常嘛，一切都是变化的，有为法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这个诸法呀，小乘一读这个诸法，这个诸法是存在的，存在的里头没有我，那只能说法有人无。所以小乘的三法印呢，你可以给它概括成四个字，叫法有人无。哎，小乘就认为这一切法都有啊，但是呢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所以我不起我执，我断烦恼，只有这个无人我是佛法。这是小乘的三法印。下边我就回答一下刚才这问题啊，说大乘一看诸法无我呀，意思变了。为什么呀？大乘是一时相印，一时相印是什么呀？是诸法皆空啊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。所以大乘一看这个诸法呢，他认为这个诸法是空的。所以大乘读这个诸法无我四个字怎么理解呢？他这样理解，一切法都没有自己，他把这个我呀给变成了什么呢？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自己。一切法都没有自己，一切法都没有自身，一切法都没有自体，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一切法都没有自相。大乘看这四个字啊，变成一实相印了，一切法没有自性，一切法没有自体。哎，你在那儿说，我看着这有一个桌子，你是你看见有一个桌子的颜色，哎，你敲桌子还有声音，你摁桌子还有感觉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。但是这个桌子怎么样啊？没有他自己。哎，说没有桌子，我怎么就看见有一个像桌子的颜色呢？佛说了，三界唯有心，你在这儿用你的心一看众生心呐，一看就是，哎，这儿一个桌子，这儿一个板凳。我们昨天也讲这个道理了，说我看的是众生心，怎么会看成桌子板凳跟人呢？因为我们众生心里头85%的是什么呀？是照片跟录像。那个照片录像录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桌子板凳人房子山河大地，我们就录的那个像。 所以你一看别的众生心上一看，哎，有人有桌子，哎，做梦去了。你看，同样四个字，在大乘小乘里头啊，理解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一塌糊涂。你看外边吧，不要说把小乘法讲成大乘法了，直接就说三法印就是我们的法印，把小乘三法印拿过来当大乘法印，连大乘法印是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搞混了。到时间我们就休息半小时，然后我们再接着来。